恩平安。或许你注意到我今天戴了口罩，因为昨天开始就流鼻涕，觉得没有什么，我后来就开始咳嗽，又鼻塞，显然是感冒来了，临时出了这样的事情，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不过也是感谢主，为什么生病还感谢主呢？因为好多年了，好多年就这么一次，感谢主啊 ，OK， 有的人这几个月每年都要来这么一次，所以真是我们随时任何事情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可以感谢主。God is good. OK， 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的上一次的信息，一个月之前啊。扫罗居高思维什么意思啊？不是居安思维，我上次讲了，居安思维好事。居高思维，他位置很高，很怕别人来搞他，所以呢就有这么回事情。OK， 这个要怎么办？OK， 好，上次我们讲到的是大卫他开始在这整个故事里面他开始出现，那他最有名的当然是跟哥利亚征战，他也不怕这个巨人，别人都怕，唯独他不怕。当然有人是说，哇，那当然呢，他出生不什么出生之犊不畏虎，也可能其中有这个原因，但是呢，他不是因为他不懂，而是因为他认识他的神，而且他有经验。然后呢，扫罗对他非常满意，很高兴。可是当他战胜回来的时候呢，妇女们唱这个赞美诗，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他这一下就不高兴了。那我们就觉得说，扫罗怎么那么小气啊？不，实际上我自己把我自己放在扫罗的位置上，整个的情况我想想看的话，我会不会有那种感觉呢？难免，难免。那么正因为这样子，他的心，其实他的心是不是曾经跟耶和华在一起的，我们并不知道，可能有可能没有，但是有一件我们很确实知道的，就是撒母耳叫他做什么，你要杀尽灭尽所有的撒玛利人，他没有听，而且用很多的 excuse， 也很多的借口这个时候呢，他的心跟耶和华呢就离开很远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呢，邪灵可以趁虚而入我们就看到上一次说这个恶魔来缠绕他那要靠着这个大卫给他一个音乐治疗。到后来呢，他变本加厉，他要用他的女儿为饵使得他能够使得他可能被腓力斯人所杀掉，说你去取这个100个羊皮作为作为聘礼但是 有一件事情他这样子搞的话呢越来越不对，为什么？因为不仅仅他女儿爱他，连所有他的军兵还有他的这些啊众民啊都喜爱啊大卫。那么你可以想想看，光是他们唱这一首歌他就很不高兴了，现在所有的人都喜欢他，那我们可以说何必那么小气呢，人家喜欢他，但是也没有人说不喜欢你啊。哦，当一人一个心啊，有这种嫉妒进入他心里的话啊，问题就会出来啊。今天我讲的比较多，一连四章，因为它是有连续性的啊，所以我们可能要花多一点时间。OK， 嫉妒使人疯狂。OK。我本来是想要请那个丽红来帮我读哈，在不在？啊，他不在哈，好吧，那我就自己来读。啊，好，越快越好。怎么不动啊 ？OK。 OK， 谢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众弟兄姐妹一起啊，奉着你儿子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来赞美，来称谢啊，并且聆听主你自己的话语。主啊，现在我们将我们自己的身心灵都放在你的面前，求你来打开我们的心，充满用你自己的话语充满我们的心，帮助我们，使得我们心中可以明白你的旨意，而不再被我们自己的意识所昏扰。主，以下的时间我们恭敬的仰望，求你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有两个情窦初开的少女，他们的对话。OK， 第一个，哎呀，那个帅哥刚才对我表白了，好开心哦。另外一个呢，真的呀，羡慕嫉妒恨啊，我的那位像个木头，我不知道还等多久他才会有动静啊。啊，羡慕嫉妒恨，你们也听，有没有听说过这句话？最近很流行啊，我以前没有听过，最近常常听过，它是一句戏言。因为一个好事落到你的身上，我当然是很羡慕啊，然后羡慕到一个地步的我就开始嫉妒啊，那嫉妒到一个地步的我就开始恨了啊。但是这是一个戏言啊，真正这样子的实在是不多。但是啊，你假如被这个嫉妒没有好好对付的话呢，这就不是儿戏了，它会产生很大很大的这个不合理的反应。我这边写了一个 note 啊，叫做 Diaper and Astronaut。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事吗？有没有人知道？没人知道哈。OK, good, 你们都不会听八卦。有一个太空人，一个女的太空人。这个你知道太空人跟 diaper 有什么关系吗？因为他们在太空是穿 diaper。 要不然你想想看，在这边我们用马桶嘟嘟就下去了，在太空没有重力，你要来的话呢，你不知道他会飞到哪里去，所以他们只是用 diaper。 OK, 好，这一个女孩她的一个男朋友呢好像是移情别恋了啊，在另外一周很远很远，他气得不得了啊，他要把这个男朋友追回来。可是男朋友的话呢，他就把这个归罪给他的这个新的女朋友，所以他就开着车穿上 diaper, 为了省时间，他中间不必停，他一家伙开了十几个小时啊，到那边去呢，啊，他带了很多的这个绳子，要什么东西呢？他要对付这个女朋友。你觉得是这个是不是有一点难以置信哈？不，这个是一个真人真事。啊，扫罗呢，他没有羡慕，他只有因为嫉妒而产生惧怕，而又因为这个惧怕呢产生恨。那其实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碰到这些事情啊也会有同样类似的这个负面的情绪哈。 不过大部分人呢经过了这个经历之后，隔一段时间就过去了，没有那么这个这个这么严重的这个那个后果哈。但是你若是没有处理好这种因忌生恨的情绪啊，它很可能就发展到失去理智的地步，像这太空人一样，也是像扫罗一样。而且呢，你给撒旦有一个可乘之机啊，我们跟神的关系若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情绪啊挡在当中，撒旦他就有可乘之机了。所以我们今天啊讲这四章，我们分为这四个部分啊，我会讲得很快，因为 cover 的area 很多。第一个，心中的挣扎。扫罗是一个恶人吗？我不敢讲，只是他的这个情绪呢啊很容易失控。他一开始在这个19章第一开始，扫罗就说，他公开的讲，我要杀大卫。Okay? 那么约拿丹呢，他跟大卫已经两个人好像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结拜兄弟了。啊，他关系是很好，所以赶快就告诉大卫，你躲一躲，让我来啊劝我爸爸。约拿丹就像这个扫罗啊，就小之于大义。你看看大卫他拼命杀这个非利士人，那个时候你很高兴啊，那现在为什么无故要杀大卫呢？他特别就讲说，你没有杀大卫的那个理由，你流无辜人的血是自己取罪啊。实践里面很清楚的讲，不可杀人。扫罗呢听起来有道理，他就同意啊，不杀大卫。扫罗指着耶和华启示说，我必不杀他，约拿丹叫大卫来带他去见扫罗，他就仍然侍立在扫罗面前，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 OK， 一切都问题解决了。那扫罗他那个时候是他这个改变心意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啊，但是结果似乎是又是一样，因为他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恶魔就时常来缠绕他。那么大卫呢，他是音乐治疗师，他就用手弹琴，不过这一个弹琴并没有效，因为我们晓得医治的时候，医生常是告诉我们，你自己的 will 很重要，你自己要跟你自己的心理的状况跟医生合作，这个很重要。那扫罗没有这样子，他心中有鬼，所以呢鬼就进来了，他马上又要刺大卫，大卫呢逃跑了，当夜他就逃跑了。那么扫罗也当然不会放过他呢，他就打发人到他家里去窥探他，还好他的女儿就告诉大卫，你假如不逃走的话呢，你今晚就逃不过，所以把他从窗口把他坠下去，然后呢把家中的神像放在床上盖起来，好像大卫还是在那边睡觉。 OK， 那么他就说大卫病了，那派去的人就回去报告扫罗说他病了，我们没办法带他来。扫罗已经失去理智了，他怎么说呢，你连床一起给我抬来，我就是要杀他。那这个你可以看得见他的心理的状况已经到了一种不可理喻的程度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诗篇 里面诗篇第59篇，他这边特别是有一个 note， 他说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大卫用这经诗交与灵长啊，这边是大卫所做的诗。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知道，在这个四章还有以后里面大卫的这个经历里面，他做了很多的诗，特别是从诗篇52篇一直到59篇，这里面呢几乎都是他在这一段时间他所做的诗。那我们一般的人通常我们会把心思意念集中在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上面，但是这个大卫呢他是一个情感非常丰富的人，他就把它写下来，写成经诗。结果我相信不仅仅他自己得到益处，因为他在困难当中他不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他把这一切的问题呢集中交到神的手里面，跟神是亲近，越是跟神亲近越是能够感觉到神的同在、神的保护、神的平安，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这也是一个属灵人所应该追寻的。然后呢扫罗这个时候他就怪他的女儿了，扫罗几乎已经到了什么众叛亲离的地步了，为了大卫的缘故，连他女儿都是像大卫，他的众臣仆更是不用说了。不过他觉得说你是我的女儿，你不像着我，你像着谁啊？使者看见床上有神像，扫罗对米甲说你为什么放我的头低逃走呢？米甲说他说你放我走不然我杀你当然这是一个谎言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很难去判断到底这个谎言讨不讨神喜悦我没有答案但是我个人的感觉是情有可原的哈。大卫呢他逃了，逃到哪里去呢？这次跟整个国家是属于大卫的是属于扫罗的。他就首先呢逃到撒母耳那边去，这个是很有道理撒母耳可以说是他的属灵的父亲，他就跑到撒母耳那去跟他一同住在拿约，而且呢告诉大撒母耳是怎么回事情撒母耳就请他跟他同住。扫罗呢当然不会放弃啊，他连续四次要杀大卫，那但是结果呢很令人意外，扫罗打发人去捉大卫，见一般先知都受感说话，因为在拿约那边撒母耳有一个先知学校，所以那个时候的先知他们也是要受训练的，撒母耳在那里在监管他们，打发去的人呢也受神的灵感动说话，这不是有点奇怪吗？这些人是受到扫罗的命令去杀大卫，可是到了大卫那边他们一起受感说话，这是有点奇怪的事情。然后呢他又打发人去第二次，他们也受感说话 OK， 第三次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你们这些笨蛋我自己来，扫罗自己往拿约去，神的灵也感动他，他一面走一面说话，直到拿约他也受感说话，而且还脱了衣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一昼一夜露体躺卧， 这更是奇怪，我没有办法想象那个情况是怎么回事哈。可是你要晓得，这不是第一次，扫罗在前面也曾经有一次啊，碰到了这种情况之后，他开始受感说话。当然这个受感说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很难去了解，主要的是啊，是敬拜赞美。先知他们因为英文的这个翻译、说他们是在 prophesy。prophesy 的意思呢，不仅仅是说预言，因为预言呢有两个意思，就说原来的意思，说预言原来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说以后的事情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这个线索，为中文讲的未卜先知，先知告诉你啊，这是一种预言。但是大部分的预言，在旧约里面大部分的先知所说的预言呢，都是啊教导性的预言。什么叫做教导性的预言呢？中国人的妈妈常常说，你不好好读书，将来你就能到麦当劳去卖着 hamburger， 这个算不算预言呢？这是一种教导性的预言 ，OK。但是呢，还有一种呢，就是敬拜的。But anyway， 这一种事情其实是有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呢，神直接的干预了。你这些人的自己的意愿呢，已经被神啊所 overcome 啊所超越，他们没有办法按照他自己要做的事情去做，神要他做什么他就什么啊，甚至于啊神啊要他脱衣服他也就脱了衣服。他这边脱衣服大部分的神学家认为不是说啊赤身露体，而是说他把他的外袍，因为去王的话，你有王的这个 royal cloth， 他就把他的这个身份呢脱下来。那么这个呢，你们可以回想，巴兰，记得巴兰是干嘛的吗？这以色列人出来。结果呢，巴勒很怕，就请了巴兰来咒诅他们，而且说我会给你很多钱。巴兰呢，好啊，有钱赚不一声不好，他愿意。可是去了那边之后呢，嘴巴讲出来都是祝福的话，连续三次。然后最后巴勒就说算了，你回去吧，没钱了。然后他第四次讲，就跟这个很像，那个意思就是说，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的道路，当然更确实的就是说，神的能力高过我们的能力。我们千万不可以对于神等这个随随便便。这个时候大卫就告诉拿丹约拿丹说，你父亲要杀我，但是呢约拿丹说 No， 不可能，我跟你讲过了，他也说过不杀你啊。但是之后扫罗所做的很多事情约拿丹都不知道，所以约拿丹还是相信他的父亲他不会这样子，他怎么会隐瞒我呢但是大卫就说了，恐怕你的父亲已经知道我们结拜的事情，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你父亲要做的事情他恐怕就不会告诉你了。那么我现在的感觉是，我离死不过是一步。 那耶拿丹呢怎么说呢？那当然就说 OK， 那我再去试试看，我看测试我爸爸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所以耶拿丹他没有办法能够确定哈。耶拿丹就同意，他来告诉保罗，现在呢因为是月朔的时候啊，他们有一个礼节，他们一起吃饭。他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呢，我要缺席，然后你跟你爸爸说我是因为要返乡献祭，所以我不来。 OK， 扫罗这个时候就向约拿丹发怒了，因为初一的时候他们应该要一起吃饭，大卫缺席，扫罗也没想什么啊，恐怕他因为什么碰到什么东西，因为不洁所以没有来。 OK， 到第二天呢还是没有来，这个时候保罗就问了，哎，怎么大卫都没有来呢？因为他跟我请了假，他要回家去。这个时候啊，扫罗就爆发了，他杀大卫的心呢再也藏不住了。他说你知不知道吗，他是威胁你这个王储的地位啊，你是王储，将来要做王的，有了大卫的话呢你做不了王。扫罗讲的是实话，因为这个以神已经确定了。不，在这个地方你会不会想到约拿丹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是非常了不起的，那正是我们可以讲的，我们中国人说是为了讲义气哈，为了兄弟啊，两肋插刀，我把命都给你都可以啊，到时候你要做王我支持你。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做到这个地步，约拿丹实在是了不起。所以呢扫罗这个时候说，耶西的儿子若活着，你和你的国位必定站立不住。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从扫罗开始对约拿对大卫有这个负面的影响之后呢，他没有讲过一次大卫的名字，他连那个名字都不愿意叫了，这耶西的儿子。这种情绪当然我们从后面来看的话啊很清楚，但从前面看的话，我们一步来看的话，我们不会注意到。扫罗呢约拿丹就说他为什么该死呢？扫罗呢一听他的儿子不同意他，而且要为大卫说话，他连儿子要一起杀，他向他抡枪要刺他。这个时候约拿丹知道了He is serious 啊，他是要来玩真的，他就啊气愤的从席上起来啊，为大卫很担忧。大卫啊，这个时候他就秘密的告诉约拿丹就秘密的告诉大卫了。约拿丹就带了他的童子，去到他们约定好的那个地方啊，射箭，然后告诉童子说，箭不是在你前头吗？去速速的去呢，不要迟延。童子就拾起箭来回到主人那里，约拿丹吩咐他说，你拿到城里。 OK， 这个听起来好像有一点迷迷糊糊，到底是什么意思？它是一个暗语。那大卫一听就知道约拿丹已经证实了扫罗要杀他，然后呢 约拿丹就叫这个童子取十字箭就回去，这不是很麻烦，约拿丹就直接见了大卫就告诉他就是了。但是要晓得王这些啊政府的大臣大官或者是王子出门的话，他们可不可以单独出门呢？不会的，不会的。今天也是这样的，他们都不会单独出门。第一个他怕人啊，怕被暗杀， but anyway 他单独出门，假如他真的是单独出门的话呢，人家会起怀疑，诶，你怎么都就是单独，连大卫要去见这个见祭司的时候也是这样， OK， 所以他特别带了这个童子，使得别人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怀疑。两个人呢挥泪永别，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大卫出来俯伏在地拜了三拜，两人亲嘴，彼此哭泣，大卫哭得更痛。大卫对约拿丹对大卫说，我们二人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并你我后裔中间为证直到永远，如今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这边呢他们讲得很清楚，不仅仅他们两个人之间起誓互相扶持，你的后裔中间并你的后裔中间为证。他到这个撒母耳记下里面有曾经当大卫做王的时候，突然他想起来他跟约拿丹的这个誓言，他就问说约拿丹后面还有没有后人啊，他就把他接过来供养他。大卫呢这个时候就开始逃亡了。他跑到祭司那边去，祭司呢战战兢兢地问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来？这是非常非常不寻常的事情。大卫是王的这个大将军啊，千夫长，而且又是他的这个什么女婿啊，又是他的女婿，怎么一个人只身前来啊？就像我刚才讲的，这种事情是很令人怀疑的。那大卫呢啊，就只好说谎话了。哎呀，王吩咐我有一个秘密的任务啊，他告诉我不可以告诉别人，所以呢我一个人来，现在求你给我五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那么就是说我没有别的饼，我只有陈设饼啊，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大卫说少年人的性命还是洁净的，祭司就给他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大的谎言呢，他是信心不足呢，还是要保护祭司？我也不晓得，都可能，都可能。那个时候呢啊，这个圣经就特别记载了，扫罗的一个臣子多益，以东人也在场。他那个时候在场，以东人他到会幕去干嘛我不晓得啊，这边没有交代。反正就是说他在场，听见了他们的这一切对话，看见了这一切的事情。大卫问亚希米勒说，你手下有枪有刀没有？因为王的事情甚急，连刀剑器械我都没有带。祭司说，哥利亚的刀在这里，你要就可以拿去。哥利亚的刀为什么会在会幕里面，我也不晓得。我的猜想就是说，这个哥利亚的刀算是一个战利品，是代表他的这个胜利，他可能就是用他这个战利品作为供物啊，奉献啊，放在这个会幕。然后大卫就要逃了，他逃到哪里去呢？他以前逃过， 逃来逃去，逃来逃去，变成亡命之徒，很累的啊。所以到后来就说，我要逃到加特去。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只能够一个猜想。敌人的敌人就是友人，有没有这种说法呀？他逃到敌人的敌人那里，他的敌 immediate 敌人是扫罗，扫罗敌人呢又是加特，加特啊，那加特是什么地方啊？你们知道以前有一个人很有名的人，他是加特人，谁啊？歌利亚。这也挺奇怪哈，大卫带着他所杀的那个歌利亚的刀到他家去啊，这有点吓人。而且呢，你想想看，加特人对大卫会有什么有什么感觉？我想那个感觉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复杂。那么他逃到那边去了，那你知道这句话哈叫做什么？树大招风。大卫是很有名的人了，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很有名了。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不仅仅啊是这他们自己国家当中一个流行曲，连国外啊都已经被人在里面唱了。所以呢，腓力斯人在加特呢拿住大卫啊，然后呢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也写了一首诗。 OK， 这是56，以腓力斯人在加特拿住大卫，他作这经诗。 OK， 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读了，你们可以回去读一下。所以他的这个名声啊成了一个累赘，他们说这就是以色列王大卫啊，他是很有名的人啊。那大卫一听了话，哎呀这个不好，人人都认识我，所以呢他就装疯卖傻，这也是大卫很厉害的地方。我们中国人讲说什么啊，大丈夫什么能屈能伸，他这个时候装疯卖傻，而且呢又做了一首诗啊，他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你看最后呢大卫被逼上梁山，你们知道逼上梁山是怎么回事吗？啊，水浒传里面108个好汉啊，这些好汉都是什么呢？都是江湖当中一些很奇怪的一些特殊的人物。那么这边呢大翁呢他的梁山就是那个洞，亚杜兰洞、他的弟兄和父亲的全家投奔他，那些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凡是有一些问题社会所不容的那些比较低下层呢都聚集到他那边，大卫就做了他们的头目。中文翻译很有意思，中文的翻译的意思就是跟这一个水浒传里面的那个一样，他这个地方他就要他去头目。头目通常是什么？通常就是一群乌合之众或者是流氓群里面那个老大，我们叫头目。跟随他的人有400个人，显然他比水浒传的嘛里面的还厉害，他们只有108个人哈，他有400个人。其实呢我认为他这一切都是一个叫做君王预备班，你要做王要处理的事情是不容易的，是不容易的。你想想看，我们不讲别的，现在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这个人叫做川普，你对川普的印象怎么样？ 我们暂时不管。他现在所要处理的事情，你有能力去处理吗？我绝对是没有能力，没有这个经验，也没这个魄力。你打死我，我也不要做这个啊，也不要上这个王位。但是神在预备他，神是为他安排的这些吗？我想应该是不是，在神学上面呢，我们不认为是这样子啊。但是呢，神可以把发生的这些事情，恶人所做的事情，可以被神拿来使用，来造就他。在这个整个的旧约的历史里面，这种事情是层出不穷，一直在发生。最明显的就是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就经常的悖逆，他们悖逆之后呢，神就让外邦人来欺负他们，所以基本上神就是把外邦人当作他手中的杖来管教以色列人，或者是就是要建造他们。大卫这个时候呢，是一直被建造。然后诗篇第57篇是大卫逃避扫罗，躲在洞里面他做这个经诗，我们也不读了。他安顿他的父母以及家人，怎么样安顿他的父母呢？他的一些我想扫罗应该会这样是说他这些狐朋狗友跟着他一起这下，但是他这些人都是很厉害的，可是他不能够把他的父母还有家人放在一边，所以呢，他就把他们带到摩押的米斯巴去，对摩押王说：“求你照顾我的父母，等到我住山寨的日子也结束了。”诶，他为什么去找摩押呢？他跟摩押有什么关系？记得吗？大卫跟摩押，大卫的曾祖母是谁？路德，路德是摩押人，所以他们有一段渊源。OK， 然后呢，先知加德就跟他指示说：“你不要住在山寨。”要往犹大地去不要再逃了，你要面对。而且呢，亚杜兰洞虽然是很安全，而很隐秘很安全，但是不是长久之计。 OK， 这个时候扫罗又发飙了，他拿着枪对左右势力的臣仆说：耶稣的儿子能够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能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百夫长吗？你们竟都结党害我。你看看这边扫罗，他一直都是我，你们都竟都结党害我，我的儿子与 儿子和耶稣的儿子结盟的时候，没有人告诉我，我的儿子挑唆我的臣子谋害我，也无人告诉我，为我忧虑。在整个的故事里面，我好像没有看到约拿丹挑唆他臣子来谋害他。OK， 但这个时候反正扫罗已经接近疯狂了。所以但是他讲这些话的时候，手里是拿着枪的很威严的讲的这些话。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好像是什么？好像是利诱威胁，拿着枪为什么他会这样跟他自己的臣子讲呢？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臣子的心慢慢跟他开始有距离了，因为前面他已经注意到了， 他众叛亲离，所以他这个我的这个感觉呢越来越 insecure 啊，觉得不安全。这个时候呢，那个多益啊他出现了，他就来打小报告啊，我看见一些人是到了挪伯亚西突的儿子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为他求耶和华，哦，又给他食物，并给他哥利亚的刀。王就打发人把所有的祭司都招了来。他诬陷这些祭司谋反，他同样的说，你为什么与耶西的儿子结党害我，将食物和刀给他，为他求问神，使他来谋害我呢？他讲的这些虽然都是事实，但是最后那个结论呢不对，他没有一起要来谋害你，是你要谋害他。但是他就颠倒黑白，亚西米勒说， I am just doing my job， 我只是做我所该做的。第一个，王的臣仆中有谁比大更忠心呢？比大卫更忠心呢？他又是王的女婿，王的参谋，并且在王的家中是尊贵的，而且呢，我向来一直都是为你们这些达官显贵向臣求问神，也大卫当然不例外。所以呢，求你不要将罪归我，我和我的父家，因为这事我都不知道，确确实实他不知道。但是呢，他说，扫罗说，全部都杀。他已经疯狂了，扫罗的臣子不肯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为什么？这个没有理由啊，任何人都可以晓得 that's not right， 不对，不可以，只有扫罗这样做。但是呢，多益他自告奋勇，多益就去杀了，不仅仅杀了祭司85个人，还将祭司城里面的一切活有活命的全部都杀尽。 It's a massacre。 这个时候我不晓得你们能不能够回想啊，我想起来的名字哈，就是他们搬着这个约柜出去打仗的时候，约柜被掳，然后那个大祭司呢大祭司是同意的。那么到后来神对大祭司的一个咒诅是什么？你们要绝后。但不是完全，有一个人要 survive， 有一个人可以存留，在这边应验了。亚比亚他是唯一的幸存者，亚比亚他逃到大卫那里，将扫罗杀耶和华祭司的事告诉大卫，大卫说，那日我见多益在哪里，就知道他必告诉扫罗，你父的全家上面都是因我的缘故，你可以住在我这里，不要惧怕，因为寻索你命的就是寻索我的命，你在我这里可得保全。我相信大卫这个时候他的心一定是五味杂陈，一方面说后悔，一方面他也没什么办法啊，扫罗就是这样的人。 好，我们要结束了啊，这边52篇又是一个诗篇，他描述当时的事情。神赐给人的自我，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我，既珍贵又危险，你必须要小心对付啊。最近我常常听到有人跟我说啊，现在 AI 啊，人工智慧 AI， 将来呢人类要被 AI 所灭绝，因为我们比不过它。 Well， 从一个角度来看 Yes， AI 它的能力远远超过人类。 OK， 其实不要人类，不要 AI 啊，你用一个汽车就可以杀人了。但汽车它自己会不会杀人呢？不会啊。 AI 会不会自己来杀人呢？它没有自我，没有自我观念，所以它不会自己想要做什么，它只是别人给它 program 叫它做什么它就做什么。所以跟汽车一样，在的好人手里做好事，在坏人手里做坏事，不必要担心。神所赐给我们那个自我非常非常不得了的事情，我没办法解释。所以呢，它是既珍贵又危险，我们必须要小心的对付。扫罗走了亚当的福泽，以自己为主。多数的人经常在不满与争竞当中呢，归罪给别人，有什么我不高兴的、不满意的，我就归罪给别人。他抱怨尘土不忠，不为他着想，以至于啊，疑神疑鬼啊，这四个字可以对扫罗做一个描述。我不敢随随便便的说啊，扫罗是一个恶人啊，我刚才也讲过了。但是我们知道他是疑神疑鬼，以自为我为中心，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他患了一个 paranoia 疑心病，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听说有人有疑心病吗？疑心病很麻烦。我有一年回去的时候，大概是08年吧，回去的时候我发现我妈妈她精神很好很清楚，但是呢她就说我三弟的太太啊，她的媳妇偷她的东西，她每一次到那边啊，就怎么样怎么样，我都觉得我很为我的三媳妇啊抱不平，很生气，我怎么这样子。很多年之后我才发现呢，这是啊 dementia， 就是说老人的这个失智的一部分 dementia。 OK， 最近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人，他的母亲90几岁了，他也怀疑教会里面一位弟兄偷了他全部的这个首饰。因为那位弟兄有一天到他们家里去帮他们修电视，而我的那个东西啊就是放在电视后面，他们走了之后就不见了。哎呀，搞得他们是头大的要命啊，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很麻烦的事情。而且这个也不是说只有老人家会有，年轻的也是一样。那你怎么办呢？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办法，因为你跟他讲不通。哎呀，这是心理病，你应该找心理医生嘛。 Sure， 你跟他讲，他愿意的话呢，哈利路亚。但是多半人有疑心病的人呢，他不会知道他自己有病。我另外见到一个人，是年轻人呢，才30几岁啊，他疑心病，他说 FBI 在找我。我说你有什么那么重要 FBI 要找你？他把他的家里的不仅是锁起来，而且用椅子挡着那个门，还挡着窗户都盖起来。 我除了摇头，我实在没有什么办法，只有为他祷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只好用耐心还有爱心，然后尽量满足他，然后只有祷告。大卫呢，他预表了耶稣的道路，他以神为主。而且最了不起的地方呢，他对于要杀他的扫罗，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一句负面的话，只因为他是神的受膏者，这是不容易的。即使他在受害与逃亡当中，他只仰望神，将神许多的好汉托付给他，让他学习做好领导。亚杜兰洞呢，其实就是他的实习的地方。大卫的丰富的感情很清楚，是我们学习面对逆境的榜样。我在以前像大部分人都是一样，碰到所谓的什么我们叫做倒霉的事情，是不是？哎呀，怎么倒霉又碰到这事情，怎么倒霉的事情老是碰到我。现在呢，我是觉得说没有倒霉的事情，只有神的功课。神看我，哎，这个功课学好了，再给我功课，为的是要建造我，对不对？这个你们应该很清楚的，因为你上小学三年级，三年级上完了之后，你就然后是干嘛？上四年级啊？哦，那四年级的话，这个功课就容易了。No， 越来越难，越来越难。小高中，然后大学到研究院，越来越难，越来越难。神是要用这些东西来造就我们，面对逆境。他经常向神倾心吐意 Psalm of Lament， 他不向人抱怨，他把这些呢都是用他的诗歌向神来说，更多的是赞美的诗篇 Psalm of Praise， 在苦难中也是赞美。我刚才所提到几个诗篇啊，52篇、57篇、59篇，还有34篇，这些你们可以回去看看。他在那边抱怨，他向神抱怨，因为他不是抱怨神，你要听清楚哈，我讲的，他是不是抱怨神，而是向神抱怨，这两个不一样哈。但是他后来呢？继续的用赞美的话来赞美神，真是很了不起的。透过他所写的诗篇，有很多人，就是我们，因此蒙福得安慰，甚至于得到造就。他不仅仅是自己得到益处，用他的那个方法赞美啊，还让我们也都得到益处。大卫的生命似乎是被掌握在扫罗的手中，对不对？扫罗就是一直好像掐着他脖子一样，他东跑西跑啊，把一个链子捆着他。但实际上呢，他的每一个境遇都在神的计划当中，因为神要预备他做王。就像我刚才讲了，神没有我预备我来做美国总统，所以万一有人要叫我去做美国总统的话呢，我绝对绝对打死也不干，要自找麻烦。OK， 神也不会这样的，神已经选定他了，然后呢就开始预备他，就像他当年预备约瑟一样。我们那个时候就我以前的读的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读到约瑟的时候，我说约瑟有这么倒霉的人吗？啊，原来神在预备他，神也在预备我们每一个人。 从他的经历与诗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哈，大卫与神的关系啊，极为亲密，不仅仅是亲密啊，是非常非常的亲密。难怪神称他是合我心意的人。神说，不是别人说，也不是他自己说，是神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如何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呢？我想我们都希望知道。我给你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回答。简单不是容易。愿意的心，你愿意，神要使你能够做得到。你做不到，你要，所以呢，你只要有一个愿意的心，时常亲近神就可以。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要向你俯伏敬拜，也谢谢你借着大卫他的经历，痛苦的经历啊，来帮助我们，愿意你也借着大卫来使得我们有个敬虔的心，有个顺服的心来学习，以至于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可以按照你的意思完成。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再次感谢主啊，给我们的信息，但愿神也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愿意的心做讨好。